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33集。那今天的这个名字呢，叫做《移动的本质》。移动本质这个题目听起来就比较复杂抽象嘛，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在讲本质，通常就有点听起来就是那种哲学的味道。然后移动这个听起来就比较像是物理学，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从 A 地点走到 B 地点，这种叫移动嘛？这样，所以这一集的主题其实大部分的东西也会跟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啦，就是有点像物理学，或是说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些事情，跟这个本质这两个东西，哲学上的观念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算是新的发现嘛，这也是崔斯坦，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一个比较唯心论的人嘛。以前过从小到大都比较理想主义啊，唯心论就比较这种想想的人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等到我23岁之后，接触了蛮多东西之后，我开始去思考另一种世界观。那可能接触了身体相关的工作啊，或者说表演艺术啊，或者是一些具体跟空间有相关的一些实务上，可能有些人的不同的工作形态，也让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像学武术之后，也开始去重新思考什么是生活这样。那我为什么讲所谓的移动的本质？其实移动构成了生活中大部分的事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大部分事件都跟这些事情有关。就是比方说像。我今天从 A 地点走到 B 地点，这是一种移动嘛？我跟一个人互动，我们一起吃饭，吃饭本身也是移动，就是它移动了，比方移动筷子，然后那个东西放到餐桌上，这些东西其中的东西都是跟移动有关。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是说，移动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相反它非常的具体，它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活动、动作，这些东西都叫做移动这样。所以移动其实组成了生活大部分生活的各种事件，车祸也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移动，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那反过来讲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说移动构成了大部分的生活中的东西的时候，那什么东西组成的移动，也就会是我们如果要去分从这个观点去分解我们生活中的核心，那这会是什么呢？这样，那什么东西组成移动？我觉得我拆解了三大类型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叫做动作。第二个东西叫做时间，第三个东西叫环境。那这三个东西组成了移动，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移动其实各种意义上它就产生了一种变化，所以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移动的话，那动作、时间、环境都跟这个变化有关。比方说，我今天换了一个环境，我从 A 地点到 B 地点，其实是在一种。你说物质上的活动当中产生了这个变化，所以或者是说我的移动一定是在时间下所进行的，就是我今天从 A 走到 B 一定花了一些时间，没有这种瞬间移动，只是它经过了一个过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那可能我以什么样的形态去到那个地方，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是走路，我今天可能是跑步，我今天爬着过去，种种的，或是我搭了不同的交通工具，这一些的都叫做不同的动作。那环境的话也会牵涉到这件事情，就是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动作跟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都叫做组成的移动这样。那什么东西造成了移动，这个就比较稍微有趣一点嘛，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当然物理上的特性造成了移动，那可能心理上的特性造成了移动，可能习惯造成了移动，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比方说像我今天重心不稳，然后往前倒，这当然就是因为我的物理上重心不稳嘛，导致往前倒，或者是说我今天是个老先生老太太，那我的身体的活动度比较低，或是它的力量比较低，所以也导致了我的移动的品质变得不一样，类似像这样，或者说心理上的状态，比方说我们自己可能觉得今天心情不好，我觉得驼背，这些东西就产生了一个驼背的姿势的移动， 或者是说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很雀跃，所以我变成跳着移动，所以心里也造成了就是不同类型的移动，或者是我可能今天看到蟑螂开始吓到开始跑，那就是因为蟑螂吓到我嘛，所以某种心理上的恐惧产生的移动，所以很多东西造成的移动，那习惯也会造成移动的某些的本质，比方说。我今天是，比方说大家讲有生理时钟嘛，所以生理时钟，那我自然会起床，这件事情就造成了起床这个移动，身体的移动，或者是说我习惯搭捷运，那往捷运站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因为习惯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移动，种种这些东西其实都造成了移动。好，刚刚讲了一些很多那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听起来都很像废话的东西，好。我开始讲一些稍微抽象一些点的东西，这样，比方说，什么东西造成了那个人的成长？成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移动，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英雄的旅程的角度来讲，可能成长不一定它是一个单纯什么青春期啊这种成长，你可能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成长。可是成长其实经过了蛮多的过程，比方说你遇到了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产生了一些身体的变化，比方说我今天一直在等一个人的电话之类的，等之后，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可能我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我心里一直在等这件事情，然后等着我心里就产生了变化，我开始有更多的焦虑，或是身体有一些不同的紧绷产生，这些东西其实就组成了一种我跟这个人的关系的变化，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今天台风的那个事情也造成很多我们生活习惯的变化，类似像这样，所以种种的这一些各种不同类型的事情，刚刚像讲抽象的心理上的移动，关系上的移动，或者是说甚至是个人的成长，这些东西都可以说是用移动去描绘某些现象这样。那移动造成了什么？其实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也慢慢可以去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个是说关系的转变。比方说我今天在学校可能被霸凌，我可能被打。那被打之后，当然就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我被打嘛，所以打我的人跟我建立了某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从原本的可能是某一些单纯陌生的同学变成某种权力上的关系，所以这个物理身体物理上的移动其实产生了一种关系的转变，或者是说我今天抱了一个我喜欢的人，那这个东西可能这个身体上移动也产生了我们两个人关系的变化，比方说他不喜欢我抱他，所以把我推开，那我们的关系就因此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移动其实蛮大部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关系的变化，像人其实在刚刚讲的都是人跟人，其实人跟物也会嘛，像是说我拿锤子锤东西，其实这个我跟锤子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原本锤子就只是放在那，那我使用它之后，我们就变成使用跟被使用的关系，所以关系就产生一种变化，或者是我今天上了捷运，我开始跟着捷运一起移动，所以我跟捷运的关系也产生了一种变化，我变成在捷运上的人，类似像这样种种的，听起来都很模糊啦，但是我觉得更深一层的去思考是说，如果每一个事情的移动都会产生一种关系的变化，那这个关系的变化会是什么？或者是说在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样子的变化？其实我觉得移动都可以产生的某些很具体的可以思考的方向，像如果我们今天都讲一些很抽象可能心理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点模糊，就觉得说可能它就是一个心理的感觉，可是如果我们从移动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身体上产生了一些紧绷，这个肌肉的动作产生了某些变化之后，其实它帮助我们去显现了某些关系的变化在自己身上这样，所以移动造成什么？移动其实会造成很多关系的变化，那物理上的移动也可以去代表心理上的移动，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好，我们绕回来讲这个东西叫做意志的功能，就是前面开始讲是说我今天移动可能我要走很远的路，好，类似像这样，为什么讲到意志？其实移动跟意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先不讲那个一般物理学的东西，因为像移动我们如果从牛顿的运动定律来看，我们就知道 静则恒静，动则恒动嘛。然后你给一个东西施加一下力之后，它就会一直沿着它的惯性方向一直移动。所以这个移动当然跟它初始的力有关。所以我们先不谈这个初始力的问题。那但如果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有些人会说，这叫第一因，就是哲学上讲第一因。所以我们可能因为某种第一因推动之后，我们就开始产生一连串的活动。但我今天不是也比较讲这个某种太物理的现象，而是说，通常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起心动念，我们会有一个动机，然后动机就开始思考方法，然后最后产生了一个行动。那过程当中，意志其实就是在这个动机跟行动之间产生了某些关联。比方说，我们会说一个人意志薄弱，就是因为他的动机跟行动很快就断掉了。比方说，我今天想要喝饮料，然后我还没走出之前就觉得说啊，算了，饮料店好麻烦，我今天台风天又下雨，我不想出门了。好，所以我原本有一个想要买饮料的事情，但因为台风天，所以我就决定不出门。那这个东西就是某种意志功能失败这样。那这个比较像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意志不足，所以比较像有点像消极意义的说法这样。但我觉得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是说，其实意志的功能也在于减少移动的阻碍。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买饮料，我的意志只是帮助我可以更完成这件事情，而不会让我的那个移动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移动过程当中身体给自己阻碍，类似像这样的过程这样。好，讲了半天，其实我最终要讲的是最后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叫做纯粹移动的效果。这东西真的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这个东西其实也跟蛮多身心科学有关。比方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有讲过，像类似交感神经跟那个什么肾上腺素这种东西。那我们其实就知道说，人有平常他其实身体是有足够的能量跟力量，可是因为某种压抑的效果，你为了避免就是过度耗费能量，所以人会习惯性透过压抑去处理很多事情。那这个跟神经系统里面有当然有两种机制存在，一个叫做那个激发的机制，一个叫压抑的机制。所以蛮多时候移动需要这两个东西协同去做。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出我们很多平常不能做的事情。比方说，有那个大家有听过一些故事，什么火灾的时候，有一个女生，那个因为她就很担心，就一个妈妈很担心她家里的冰箱，所以她一情急之下就直接把冰箱背起来，然后就搬下来这样。可那个冰箱可能超级重，是一个就是可能两三个大男人都搬不太起来的冰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们从意志跟激发的角度去思考移动的时候，它其实纯粹移动就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所以什么叫纯粹移动的效果？我们很多时候的移动其实受限于各种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包含说动作，包含说时间，包含环境，包含物理上的限制，包含心理上的限制，包含习惯，这所有东西其实都产生了移动的某种特性。那纯粹的移动其实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在思考这些特性，哪些东西造成了不足的效果，或者是说我们常常会做了一件不符合我们原本初衷的事情，我们的动作跟我们的动机没有办法吻合。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件事情，是说其实我们都是真正透过行动在认识这个世界，而我们的动机跟行动之间的关联，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某种情绪上的经验，导致我们会有一些阻碍。那我们其实很难达到真正的纯粹的移动，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这很自然。我们会认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跑步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呼吸的，我们就是这样吃饭的，就是我们种种的各种生活的活动，我们已经有一个既定的认识。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纯粹的移动，因为它其实隐含了非常多的 习惯，非常多的心理上的限制，非常隐含非常多物理上的限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结构其实是长这样，就像比方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久坐会腰酸背痛，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身体的结构不适合久坐，或者是说我们坐的时候没有在力学上找到平衡，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活在真正纯粹身体最理想的移动当中。那我们也常常是用这个方法去判断周围的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们很常说我感觉这样这样，我们更少去从对方的行为去判定他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其实纯粹移动的效果，我觉得主要要谈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所有东西可以简化到某一个基准，就是说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动作。那这个观念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提的，其实在蛮多你说武术啊剧场啊，其实蛮多人都在思考类似的根本。比方说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到底什么是舞台上的根本，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我之前去上了一个课叫做 viewpoint， 就是翻中文就应该可以翻观点，就是说哪些东西组成了在舞台上真正说东西的基础。所以他可能就讲了说可能有四个时间跟五个空间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在切的时候我也是讲到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时间跟环境啊。那我再把动作跟他们区分开，因为时间跟环境比较有点像背景，那动作比较像是这个人去做的事情，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在上那个课的时候，因为他是给演员上的课，那我们在演戏学演戏的时候，很常遇到一个困难是说我感觉剧本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困在我自己的感觉跟理解当中。可是其实在舞台上你知道大家看到的其实就不是长那个样子，大家就看到可能两个人在场景上，然后拥有某种身体的距离，拥有某种动作，拥有某种穿着，类似像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才是组成了我们所看见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去修正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然后去协调里面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它会是一种更有效的做法。所以在这个Viewpoint 这个系统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说，那哪些东西是所有的动作或是表演艺术的这种在舞台上的行动当中的基础。他就归纳了这就是九到十一大观点这样。其中就包含了一些空间上，比方说所有的那个身体上的活动，你就可以说它是一种形状，或者说它是一种手势。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形状可能我走路会有某种身体的形状，然后别人走路会有另一种身体的形状。那不同的形状在我们感受上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怎么样去创造形状或是改变形状，就是一个可以工作的目标。或者说手势就是一种特殊的形状嘛，因为身体会手跑出了某种特别的动作，所以它产生了一种形状。那手势可能隐含了这些概念，类似像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去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也帮助我去理解一件事情是，我当我在看观察别人或是在观察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更需要问的事情是说，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我是不是困在我自己的感觉当中，而没有看见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样。那我那时候在上武术的时候，其实也学到类似的东西是，蛮多时候其实我们在面对别人的阻挡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阻挡，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感觉到阻挡变成自己的阻碍。那我们更少去回应是说我还要坚持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也不要去抵抗它。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纯粹移动的效果。因为当你发现它纯粹移动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比的更多可能是意志上的坚定与否，或者是说各种可能有效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我自己认为我人生想要追求的方向是，我希望我有移动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阻碍，然后可以更多的去找到我们可以工作的目标。因为其实很多人生的阻碍都源自于我们想要移动到那，可是我们却找不到移动的途径，或者是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身体运作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到不了那里。那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帮助我去厘清，透过行动去厘清我的动机，就可能做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不是我要的，或是做了之后的效果不是我要的。那这些东西当我越来越去精简之后，越来越减少 那个物理上的限制、心理上的限制跟习惯产生的阻碍之后，其实这些东西也造成了我更多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在移动的本质这个议题上也蛮帮助我去厘清这些事情，这是我过去的经验比较少的东西，因为我过去是非常唯心主义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心情不好，一定是某些可能需要去改变观念，类似像这样的，或者是说身体上，可能情绪阻碍，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可能更少不会去发现说，可能是因为昨天没有睡好，或者是说可能是。我更需要具体去跟那个朋友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就减少那些刺激，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在学习新的观点跟新的技能的时候，慢慢了解到说，欸，其实移动也是一种认识事情的角度。那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蛮多时候我像我自己是受就是可能理工科的训练或者是三类组的训练这些，那他都蛮忽略说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坐办公室的工作可能那工作内容是什么，可是我们可能更少意识到坐办公室到底本身是怎样的动作、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时间。那不同的工作其实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不同的移动的现象。那我觉得也是算是提供大家一个不一样可以讨论这件事情的空间。因为我们可能更少是从这个角度去检视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东西适合我们，哪些东西不适合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不喜欢这个工作，当然它可能跟人有关，可是有时候可能单纯，可能很单纯只是因为坐在这个空间里面身体不舒服。其实它可能更多，可能更简单就只有这样。那我可能需要改变的事情其实不是可能换个工作，或是我要表达我对他人的不爽。有时候可能只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可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大家一个不同的切入点去思考，那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以什么组成的？那如果它组成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去拆解这件事情吗？那拆解之后它带给我们什么呢？这大概是我今天这一集最想要讨论的事情。然后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我也顺便后面跟大家聊一些其他事情好了，就是像我最近有一个是要跟朋友录一个新的 podcast， 然后有另一个是要关一个 podcast。 其实我最近也是一个人生在新陈代谢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心情也很混乱，所以我会回到一个反省自己，是说我今天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那我做了哪些身体上的移动或者是心理上的移动。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过程当中去学习说，其实我今天做了不少事情，或是我今天做太少事情，那这些东西怎么影响我，然后怎么样去重整这件事情，就帮助我去重新思考。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也大家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切入点去讲这件事情吧。好，那今天的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